掘人性真善美，活跃文学思维，滋养人格精神，读书离美最近的时光。主播慕容轩，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文学欣赏节目。亲爱的听友您好，这里是美国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慕容轩，欢迎收听文学欣赏节目。诗歌给我们带来一个浪漫馨香的五彩世界，在这花团锦簇姹紫嫣红的八月，在疫情中居家隔离的日子里，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也让我们陷入从未有过的忧国忧民。我们这一代人，以至于我们的上代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劫难。我们总是在诗歌作品中体会诗人的忧国情怀，踌躇满志。今天我们是不是在疫情面前，在疯狂的动荡局势中，更能体会诗人的心境呢？如果说到著名诗人顾城，我想文学爱好者都不会感到陌生。顾城曾经说，我爱美，酷爱一种纯净的美，新生的美。我生活，我写作，我寻找美并表现美，是我的目的。他的著名诗《一代人》中那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朦胧诗中最经典的句子，被人们经久不息地咏诵。顾城的诗呢，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现在啊，我们还可以在很多不同的中文媒体上看到顾城的诗。顾城的爱情诗呢，很精彩，因为只要有人类，美丽的爱情诗就一直会有生命力。所以，人们今天还在读他的童话般的爱情诗。好，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作者顾城。顾城呢，是1956年9月24日出生，1993年10月8号去世的。他生于北京，是中国当代诗人，是作家顾公之子。他也是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鸭绿江诗刊1981年评选为最年轻的青年诗作者，拉萨晚报1985年评选他为你最喜欢的中国十大青年诗人。顾城从文革中开始写作，1973年呢开始学画画，第二年呢回北京，在广桥街道做木工，1977年重新开始写作。1980年初呢，所在的单位解体了，他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呢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来呢辞职隐居在基留岛。1992年呢获德国 DAAD 创作年金，在德国写作。1993年10月8号在他的新西兰寓所辞世。他辞世以后呢，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他逝世后由父亲顾公编辑出版《顾城诗全编》。好，下面呢我们来欣赏顾城写的一首诗。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作者顾城。 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一片天空，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画下所有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画下想象中我的爱人，他没有见过阴云，他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他永远看着我，永远看着，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我想画下遥远的风景，画下清晰的地平线和水波，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画下丘陵长满淡淡的绒毛，我让它们挨得很近，让它们相爱，让每一个默许，每一阵静静的春天的激动，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我还想画下未来，我没见过它，也不可能，但知道它很美。我画下他秋天的风衣，画下那些燃烧的烛火和枫叶，画下许多因为爱他而熄灭的心，画下婚礼，画下一个个早早醒来的节日，上面贴着玻璃糖纸和北方童话的插图。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想画下风，画下一架比一架更高大的山岭，画下东方民族的渴望，画下大海无边无际愉快的声音，最后在直角上我还想画下自己，画下一只树熊，它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它没有家，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它只有许许多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我 我在希望，在想，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领到蜡笔，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创痛，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他们去寻找蝴蝶，让他们从今天消失。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好的，各位听友，在这首诗中，诗人用孩子的眼光和心灵为读者构建了一个纯净和谐的童话世界。那儿的眼睛永远不会流泪，那儿的爱情没有痛苦，那儿有一个被妈妈宠坏的任性的孩子。然而，当这一切刻画的越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呢就越大，对于诗人来说，造成的烦恼也就越无法调节。所以呢，在诗歌的最后，诗人选择用毁灭来解决这一份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孩子任性地毁坏他曾经心爱的玩具，让人不禁想起顾城的平生，诗如其人，令人无限唏嘘。那么这首诗呢，也集中体现了诗人的审美理想。孩童时的遭遇使顾城理想的梦破灭了，但他仍然执着地追求幻想，希望在他的另一个世界中重新实现。全诗呢，形式随性，意象丰富，语言简单纯净，内容更是温暖明朗。顾城早期的诗歌呢，有孩子般的纯质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年般的少年生活。他的诗《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已经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这首诗呢，写于1981年，那时候顾城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正处在批评与赞扬的冰火两重天之中，而对于他的创作而言，却是黄金时代。他的大部分作品呢，都是创作于这一时期。当时中国大地上流行着强烈的寻找自我的呼声。他曾说过，这个时期我写的诗有很强的人的、心理的、甚至社会的色彩，我开始以人的角度评价这个世界，我注重对人说话。这首诗呢，是顾城这个时期，也就是1977年到1982年的代表作。我们来看这首诗呢，集中体现了诗人在1977年到1982年这一时期的审美理想，那就是追求自我，追求一个纯净、和谐、不受打扰、能够做梦的地方。诗人任性地建造了一座想象中的童话之城，这城幽不可测，充满了迷人的玄想和宁静。他在心爱的白纸上用彩色蜡笔开始的世界，是一个灿烂和谐、至真纯美的世界，那里所有的存在都是无拘无束的，所有的声音 都是恬淡和美的，所有变化都是愉悦的，所有的历史都是古老的，所有的色彩都是梦幻般的。孩童时的遭遇使顾城理想的梦破灭了，但他仍然执着地追求幻想，希望他的另一个世界中能够重新实现。那么在这首诗中，诗人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和心灵去观察和感受世界，希望用彩色蜡笔在幻想的世界里勾画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人生蓝图，画下笨拙的自由，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还有没有痛苦的爱情。但是幻想的美好蓝图能否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呢？描画了长久的热烈的梦想后，诗人回到现实，现实是没有领到蜡笔，暗示着我的理想蓝图并没有得到世界的认可，因而我在绝望中只有撕掉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然而诗人是否从此就停止对幻想的追求了呢？诗的最后一节再次点名，我是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这意味着诗人将仍然执着于追求他的童话世界。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香，来电台快4年了。4年里，我主持了西雅图不眠夜、读书观影，还有心灵港湾。除此之外，我还荣幸地担任了电台小主持人班的教师之一。如今电台8岁，我很开心能够参与它近一半的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电台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谢电台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时光，衷心希望亲爱的中文电台未来越做越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顾城在孩童时代曾有过种种和大自然身心交融的机会，他在大自然中发现了一个自由境界，在这个自由境界中，他可以暂时忘却现实中的种种忧伤和烦恼，这个自由境界就成了他执着追求的幻想世界。由于诗人同大自然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呢，大自然也被他同化在诗人的心理结构中，他的诗所以具有了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诗中呢，顾城好像找到了造物主的感觉，他自色挥毫，任意点缀，打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童话之城。这城肃穆静美，不染纤尘，于是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兰的花。这是舒婷在《童话诗人》中写到的。这花是美的象征，是美的召唤者和捍卫者，但也是一个渴望呵护、始终处于不安和恐慌之中的柔弱个体。他习惯在自己的原地里搭建理想和希望的定居点，孩子似的陶然摆弄着自己心爱的玩具，却又惊恐地不断伸出双臂护卫他们，从眼中流露出畏惧和无奈。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就是诗人这样的独白。为了更好地走入他的童话王国，必须警惕这首诗两个 特别容易被附会穿凿的地方。首先呢，把诗中的孩子和妈妈庸俗化为种血缘关系的社会存在。其实诗题中孩子并非指生理或年龄上的孩童，而是用儿童视角和童真的思维方法来观察思考世界。舒婷在《童话诗人》中也说，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那么顾城这种独特的童真感知视角是一贯的，不易更改的，所以呢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妈妈也不是现实存在的。顾城用它来隐喻幻想，把幻想比作妈妈，申告一直以来是幻想滋养和哺育了自己的思维。结尾说，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便是明证。另外呢，还有的人对题记误读，题记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往往被理解为那一代人对人类生命、社会和未来美好理想的追求和憧憬。那一代人失去太多，这样的憧憬必然会表现在他们的诗中，但未必就表现在这句诗中。这句诗中表现了诗人宽广博爱的胸襟。爱是顾城《童话王》第14讲语言艺术国的重要组件。诗人想起那些生活在地下、终岁不见阳光、不习惯阳光的地下生物，希望他们呢能通过他画下的窗子来了解地下黑暗以外的光明和快乐。如果一定要从社会学层面来理解诗人力图做到的，好像只是要拯救被积久以来的习俗麻木了的灵魂，所以呢他要在大地上而不是在天空或者墙上画满窗子。全诗呢形式自由随性，意象丰富多变，语言简单纯净，内容呢温暖明朗。只有真诚优美的语言慢慢读来，一种简单纯洁的美跃然纸上。仔细回味呢顾城诗歌特有的单纯中的深远，又会萦绕于心。好，我们来看一下名家对顾城诗的点评。中华诗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谢冕这样说，顾城用精约的两行诗对一代人的概括，为我们提供了开启这一代人心灵的钥匙。经历了黑夜的一代人，有着黑色眼睛的一代人，寻找光明的一代人，由于逆境而不失信念，截然的对立和尖锐的矛盾，却由于对光明的寻求呢而宣告了和谐。可以这样认为，这同样是对一代人的诗所做的精约的概括。失去了单纯感的繁复情绪的组合，重视理性的思辨，扬弃了直白说教的曲折情致的艺术再现。我们再来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延宏的评价，他这样说，对于顾城的诗学追求啊，很多人的印象一定都深刻。顾城以他孩子般的诗思和语体构造了一个诗的天国，那么这样的天国正因为其高于世界而又面向着人类，所以在实际上又和我们的尘世存在着紧张。它不仅会安慰着我们，也会在灵魂中撕裂着我们。再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顾城文本的影响力 几乎超过了所有当代诗人，这是我们无法将他绕开的理由。童年思维成就了他，最终也将他毁灭。他可以说是一个至死也没有走出精神童年的诗人，拒绝成长是他一切成就和悲剧的原因。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亚斯贝斯所说的具有深渊倾向的诗人，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的诗人，所以呢，也是一个诗和生命合一的一次性写作的诗人。他再次生动地证明，在高尚和卑下之间，在真理和谬误之间，在善良与邪恶之间，在天才与疯狂之间，只有一步之遥。那么这首《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后来被选入湖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出版的大学语文教科书中。27年来，诗人顾城和妻子谢烨之死的真相一直流传于民间。那么今天呢，我们搜集到一些真实的资料来跟大家分享。话说1993年10月8号，诗人顾城呢在新西兰基留岛上打伤妻子谢烨后，自己上吊自杀。妻子谢烨也在3小时后因伤情过重不治身亡。顾城的死震动了中国的文学界，也成为了20多年来很多文学爱好者谈论的话题。但是顾城打伤妻子后自杀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的定论，媒体上的报道也大多只是猜测。2018年7月14号，顾城海外遗籍的辑录者荣挺进、著名评论家谢喜章、作家岳建一、金城出版社总编辑潘涛做客新书界读书会，他们或是顾城的资深研究者、作品的出版者，或与顾城曾有密切的交往，他们坐在一起共同还原了顾城海外的最后流年，揭秘顾谢事件的真相。顾城在海外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顾城夫妇1987年5月27号收到签证许可，29号就非常匆忙地出国了。当时呢，还背了一些他妈妈准备的肥皂去了德国，在明斯克参加了一个诗歌节，邀请他的人是汉学家顾斌。那么从1987年6月到1987年11月，顾城夫妇先后在德国、瑞典、丹麦、英国、法国一些城市做巡回的诗歌或其他艺术活动、学术研讨，在欧洲呢滞留了半年。1987年12月回到香港，他先申请去加拿大。当时呢，谢烨怀着孩子，肚子已经很明显，签证被拒。那么在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时，遇到了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的主任敏福德，聘请顾城担任亚语系的研究员。那么就从1988年元月到1990年6月，他当了2年多大学教师，讲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不过呢，他专心当老师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啊只干了1年左右，他就想辞职了。因为顾城不懂英文，学过但是没有学好，他到德国呢还闹过一个笑话。顾城一到机场下来呢，他推着车把前面一位女士的脚跟给压了，他赶紧跟人家赔不是。赔不是他说了什么呢？ Thank you, thank you。 他当时只会2句英语，一个是 sorry， 一个是 thank you， 这赔不是还把这2句给说反了。顾城不懂英语，他也不想再学，他说谢烨会就行了。再后来呢，1993年回岛上，他又开始学了，是别有原因的。这表明啊，他接受离婚这件事了。1988年， 大概是七月份左右，是南半球的冬天。他在烤火用的旧报纸上看到一份卖房的广告，发现那栋在激流岛上的房子，买下来后他们就搬到岛上住。他们先后把谢烨的弟弟、顾城的姐姐，还有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主角李英，在1990年内都搬到了岛上。顾城本人呢，以工作技术资格获得了新西兰永久居住权，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避难，他还为亲友去新西兰做了担保。那么从1989年到1991年，他一直在岛上生活，只有一次暑期到美国参加文艺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讲，干了很多事情，从原始的采摘、采野菜、海菜吃，到种菜、养鸡、算农业，还养过羊、兔子、卖鸡蛋、卖鸡肉、春卷，进入畜牧业、商业，再回到艺术创作，进入文艺事业。他写作，给人画像。那个岛上啊，大概有2000人，用他们对外宣传比较夸张的说法，就是几乎把岛上的每一个人都画过。一开始是他画像收人家的钱，七八元一张，后来呢是他倒贴钱，我给你钱，你让我画你吧。1991年5月左右，也是顾斌帮的忙，德国 DAAD， 也就是德国学术研究基金会，给顾城发了一个邀请，要他去做一年的驻会作家。他经过犹豫，最后还是去了。那1992年3月到1993年3月，这一年他写了不少东西，有回忆性散文作品、忆往、记事、访谈卷、演讲卷，大都完成于这一时期。这个过程中呢，顾城发生了家庭变故，留在岛上的李英悄悄跑了，守在顾城身边的谢烨爱上别人，顾城情感上非常低落，也很痛苦。 DAAD 项目结束以后，1993年3月他又申请了德国博尔基金，顾城夫妇匆匆返回北京一趟，月底重返德国，到八月创作《婴儿》，同时受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神学系主办的《人与自然》世界各文化哲学研讨会邀请，做了一场全天的关于中国自然哲学的专题报告，报告准备及发言答问全文收在这套书的哲学卷。1992年3月到1993年8月在德国期间，顾城明确自己是去挣钱的。他挣钱的方式有三个，一个是向 DAAD 和博尔基金会每个月付给他固定数量的创作费，他写作品作为回报。第二个呢，是各地朗诵诗歌做演讲，邀请方另付费。第三个是朗诵做演讲的附带收入，他现场签售他的书，也现写现卖他的字，很多西方人都喜欢看他写字。本卷收录的一些家信里，他很高兴地汇报过演讲又挣了多少钱，还请父母给他寄书寄宣纸。1993年9月，顾城夫妇绕到美国，过一趟塔希提岛，又回到了新西兰，在新西兰呢度过了他们生命的最后两周。9月24号回到岛上，10月8号下午4点钟左右，夫妇俩发生冲突，悲剧发生了。他打了谢烨，然后自己上吊自杀。谢烨在被打伤三个多小时之后死在医院里，这是一个意外事件。过去媒体所渲染的凶杀、谋杀、情杀、变态杀等等，都只是猜想和悬想。回顾一下顾城和谢烨的一见钟情，他们俩呢初次相遇是在火车上，当时谢烨是在顾城之后上的火车。顾城后来跟我说，当他看到谢烨之后， 就觉得整个车厢都闪着金光。谢烨开始是背朝着顾城的，顾城为了引起谢烨的注意，就故意大声说话，在谢烨面前走来走去。可是呢，这些行为并没有引起谢烨的注意，顾城有些沮丧。在车上，顾城又给谢烨画像，谢烨不要。趁此机会呢，顾城问到了谢烨的地址，他就不断地到谢烨家附近去转悠，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接触。后来顾城就回北京了，回北京之前他给谢烨留了一个地址，谢烨接受了。顾城当时住在海军大院，有一天顾城一开门，突然就看见谢烨。顾城说，我看到四处全是金光，还带着彩虹，我不敢想象他能来。谢烨却说，我就想看看你是不是个骗子，你给我留的地址是不是真的。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十五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他们两个人从那一刻起就开始正式交往了。岳建一说，我第一次去看顾城是到他们家里，谢烨开的门，站在门口笑。我说，顾城为何不来接我？谢烨很坏，嘴角眼睛往床底下一撇，意思是顾城藏在床底下。我就大声地喊顾城，喊完就往床底下看，顾城在床底下喊，你干嘛告诉老岳啊？你干嘛告诉老岳啊？老岳，我在这儿呢。说着就从床底下出来了，拍打自己身上的灰尘，非常高兴。他用这种方式来迎接他的朋友。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他家的墙，墙很白，顾城却拿粉笔在上面画了一个鱼，把墙给破坏了。那个鱼画得很不好，像原始人画的。顾城问我，老岳，你猜猜我为什么画这个鱼？我说，这个鱼应该是和江河有关。顾城当时两个眼睛都瞪大了，说，老岳，你怎么知道的？谢烨在旁边说，他想老鱼了，老鱼是诗人江河的名字，他想老鱼了，所以在上面画了一条鱼。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非常的恩爱，他们后来跟顾城一起去了一趟黑龙江、小兴安岭、长白山，走得很远，江河也去了。江河说，顾城和谢烨分别的时候，谢烨完全是失魂落魄了。岳建一还说，顾城和谢烨死后，我是第一个正式的采访者，这件事情呢，应该说知道的比较多一些。我直接给故乡打电话，这个采访很长。1994年，有一个出版社出了书，我面对的顾城最后14天， 这个采访落在上面，顾城和谢烨之间的不和，应该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李英。一个女孩大家应该都知道，当时呢我从广播里听到顾城把妻子谢烨给杀了然后自杀，我很快判断这报道一定有问题，因为不符合他们两人关系的逻辑，不符合顾城性格的逻辑，尤其不符合顾城的底线，顾城不是这样一个人。后来随着我对故乡的采访，对这个事情的了解，特别是看到顾城的遗书，看了警方的结论，感到和我当时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25年前报道顾城谢烨事件可以说铺天盖地，那时各种杂志小报特别的兴盛，很多头版大标题非常醒目，说顾城用斧头把谢烨给砍了，脑浆满地，还有人说把脑盖都给砍掉了，甚至说有一个小男孩站在树后亲眼看到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说顾城多么残酷凶狠，这类报道都是一边倒的。后来我看到一个纪录片《流亡的顾城》，非常震惊，接受采访的绝大多数都是顾城的朋友，都还是这个说法，顾城把谢烨砍了然后自杀了。那么我就想问你们，作为顾城的朋友同仁，对这么一个重大悲剧就没有愿望一探究竟吗？就没有想过把这件事情搞得再清楚一些吗？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李英介入了顾城和谢烨的生活，顾城是有责任的，他爱上了李英，李英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当着谢烨的面向顾城表达了爱情，顾城做的也很不对，当着谢烨这样回答李英：谢烨是我创造的，我们天生本来就是一个人。谢烨也有问题，就是之后在他俩关系上表现出那种过度的大度和容忍。李英当时给文心写了一封信，我见过原件，大意是说看见顾城的一刹那就决定了一切，这是我的命，我是奔着我的命去了。于是他不顾一切的要到新西兰的激流岛去，一切繁杂手续都是谢烨操办的。那么李英到了那个岛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大家都不难想象。谢烨表现出大度，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大家应该理解她内心深处的痛苦，理解她的难以容忍。可是顾城竟然认为自己进入了一个乌托邦世界，两个女孩都爱她，而且她们彼此相处的真跟姐妹一样，互相关照，彼此体贴，好像李英很多女人私用的东西都是谢烨给的。表面越是平静和谐，实际上压抑越是巨大的，就像冰层下的激流。终于有一天，谢烨认识了一个德国的留学生，中国人，他们管他叫大鱼，两个人好了。这个时候顾城就想到了死。顾城知道李英从他们家走了以后，顾城觉得活不下去，所以他想自杀。这个时候谢烨救了顾城，鼓动他写《婴儿》，这是一部忏悔录。最初的动机呢是希望写来骂李英的。顾城在写作过程中一方面书写了他那种机遇，同时呢越写越发现他还是爱李英的，这让谢烨很崩溃很生气。文心以前说过，婴儿这个书就不应该写，也不应该出。顾城一直到他离世之前一直在修改这本书，他都想过这书不出版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婴儿这本书最初写作的时候是由顾城口授，谢烨打字， 顾城写《婴儿》这本书，完全是那种无我的状态，不违背自己的信念，按照真实的情况写。他认为，越是剖析自己的心灵，就越是忏悔，也就越对得住谢烨。可是谢烨是一个女人啊，怎么能够受得了？大家看看原作，书里面包括还有他俩的性爱过程、性爱体验、性爱的种种微妙，顾城全都讲述出来，一个字一个字都是谢烨打出来的，他怎么能受得了呢？巨大的悲剧酝酿成了，加上谢烨跟大鱼的这种关系复杂了，爆发了。这个大鱼当时要到这个岛上来，而且呢比原来约定的时间提前了。事情发生当天，大鱼飞到了奥克兰，但因为奥克兰到激流岛要坐班船，时间晚了，那个船停开了，没能上岛。岳建一说，有关顾城谢烨的最后时刻，你们看顾城的四份遗书，那是最说明问题的。荣挺进说，这四份遗书1994年就已经公布出来，在我面对的顾城最后14天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10月出版。我记得有人说，更早还在一家报纸上刊登过，没有引起注意。更遗憾的是，这20多年，谈顾城之死的好像都忽略了他，包括对顾城的妹妹顾湘所写的那本书，对他视而不见。顾城之死的真相，通过1994年老岳跟顾湘的对话可以了解到，通过那本书更可以了解到。真实情况是这样的，谢烨被打倒在地受伤，顾湘得知情况赶紧呼叫救护车报警，救护车来救护了他。下午4点钟左右事件发生的，晚上7点多谢烨死于医院，他的死和抢救不及时有关，而顾城是打了谢烨后回到屋里告诉了顾湘，自己立马就用一根电线，那种胶皮金属芯的电线，把自己套在树上吊死了。荣挺进说，顾城之死太多媒体已说过各样的看法，我们出版这个书是希望大家可以看书去了解顾城夫妇他们自己怎么说。明明是警察在未经勘查前说的推论和猜测，一进入到媒体就直接认为是事实，也没有媒体再追踪事情勘查的进度，就让一个误传传播下去。但是至今，从顾城的朋友到同仁到广大读者到几亿中国人，可以说没有人在意顾城谢烨之死的真相。整整27年过去了，至今没有清楚真相，人们对于探究真相的兴趣不如对传闻的惊悚更感兴趣，不如对顾城的婚外恋更感兴趣，尤其不如对他所谓斧头劈下脑浆满地这一恶性事件更津津乐道。实际上这是不是符合事实，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关注，没有人探究，没有人追踪采访，没有真相的后续报道，甚至没有人再去关心。顾城真正称得上是一位纯粹的诗人，一个天才。任何一个民族的格致是由文化素质决定的，文化素质的高下以及是否有创造力非常重要。首先就是要看这个民族有没有天才，其次要看这个民族怎样对待自己的天才。目前呢，能把顾城谢烨在海外的行迹讲得这么清楚透彻，可以接近事实本真的，国内国外只有荣挺进，只有他。幸运之二呢，就是顾城死去25年后，金城出版社出版了这套顾城散文、诗歌、随笔、画作合集，还有顾城谢烨最好的朋友文心的回忆著作《最后的顾城》，原名叫《顾城绝命之谜》， 同时呢，还将出版顾城的演讲访谈，这是一套编辑的非常了不起的书，配得上顾城这个天才的书。潘涛说，我们出版这个系列就是要回到顾城文本本身。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搞清楚，总以为顾城就是写了几首诗的诗人，那是对他非常深的误解。比如顾城的散文其实是他一部别致的自传，不要以为是散文就不看，散文有时候可能比他的诗还好看。散文是他生命轨迹的真实记录，也是串联他作品的内在血脉。好的，亲爱的听友，主播慕容轩感谢您的聆听，下次的文学欣赏节目我们再会。
声声有情，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Paul Hardcastle 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兼键盘手，他很善于把握时尚元素，将 smooth jazz 和电子舞曲风格完美的结合，创造了 smooth jazz 的传奇，在全球各地拥有成千上万的爵士迷。城市的心跳，流畅顺滑的节奏，若有若无的人声，小资而低迷的气氛，柔软的电器和漫天飘扬的效果，系列专辑 The Jazz Masters 已经做到了第八章，浮华和情调依然是音乐的主心骨。冬日暖阳下，或是阴沉混沌中，让这首乐曲带你离开此时此地。 Forever Dreaming from Paul Hardcastle。傻傻听歌，萧芳。声声有情，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不去管什么好唱片、好词、好曲、好制作，我只认这一把声音，这一份诚意和这一种态度。所以我听所有陈奕迅的歌曲，但从不做好坏的评价。
完成了所谓的理想，放纵了情绪的泛滥，
完成了所谓的理想，放纵了情绪的泛滥，汗都流干，天都微亮，然后怎样？是啊， 好又怎样，差又怎样，成功又怎样，出名又怎样，你是功成名就然后怎样，我是一事无成然后怎样，说了又怎样，不说也无妨。没有改变不了的理想，只有你不愿承认的现状。来自陈奕迅 Eason 的歌曲然后怎样。
假期过完有什么打算，走过一个天堂少一个方向，谁在催我成长，让我失去迷途的胆量。我怕谁失望，我为谁而忙，我最初只贪玩，为何变负担，为何我的问题总得等待别人的答案。我的快乐是带长蓝，才领悟代价多高昂，不能满足不敢停战，然后怎样？
Miss a show on KKNW? Check out 1150kknw.com for podcasts of many of our programs. That's 1150kknw.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